张浩字叔明，前为郡武阳县人。六世祖张良在高帝时任太子少傅，受封为留侯。张浩年轻时到京城游学，永元年间回到州郡任职，被征召到大将军邓植的幕府，五次升迁后担任尚书仆射，任职八年，外调任彭城国相。永宁元年被征召任命为廷尉。张浩虽然不是法家人物，但留心刑狱断案，多次和尚书一起辩论纠正疑难案件，大多因详尽恰当而被采纳。当时安帝废黜皇太子为济阴王，张浩与太常桓焉、太仆来历在朝廷上极力谏争，没有成功。事情已详细记载在来历传中。退朝后，尚书说，从前贼臣江冲制造谗言叛逆，以致立元太子起兵，最终遭遇祸难。后来胡关三老一句话，皇上才觉悟，虽然追悔前失，后悔哪里来得及。如今皇太子刚满十岁，还没有接受保父关于九种德性的教导，应该选择贤能的辅佐，成就他圣明的资质。奏书呈上，没有回音。等到顺帝即位，任命张浩为司空，他在任时多有荐举提拔，天下人称赞他推举贤士。当时清河人赵腾上书谈论灾疫变化，讥刺朝政，奏章交付有关部门，逮捕赵腾关押拷问，所牵连的党羽八十多人都因诽谤罪应当判处重罚。张浩上书归谏说，我听说尧舜设立敢谏之鼓，三王树立诽谤之墓，春秋采录善事记载恶行，圣明的君主不怪罪割草打柴的人。赵腾等人虽然冒犯皇上违反法律，但所说的话本是想要尽忠正直进谏，如果应当诛杀，天下人就会闭口不言，堵塞谏争的源头，这不是用来昭示德性垂范后世的做法。皇帝于是醒悟，减轻赵腾死罪一等，其余的人都判处司寇刑罚。四年，因阴阳不合被策免官职。杨家元年再次担任廷尉，同年死于任上，时年83岁。派遣使者吊唁祭奠，赐给葬地在河南县。儿子张刚，张刚字文季，年轻时通晓经学，虽然是公卿子弟，却磨砺平民的节操，被举荐孝廉没有就任，司徒征召高帝为侍御史。当时顺帝放任纵容宦官，有识之士感到危险，张刚常常激愤感慨，慨然叹息说，污秽邪恶充满朝廷，不能奋身出命扫除国家的祸难，即使活着我也不愿意。退朝后上书说，诗经说，没有过错没有遗忘，遵循旧章制度。考察大汉初年隆盛，以及中兴之事，文帝、明帝、德政教化尤其兴盛，观察他们的礼制作为，容易遵循容易看见，只是恭敬简约遵守节操，约束自身崇尚德性罢了。宫中宦官不过两人，亲近宠幸的赏赐才满几斤，爱惜费用重视人才，所以家家富裕人人充足。夷狄听说中原富裕优厚，信任推崇道德，所以奸谋自行消除而和气感应。然而近年来以来，不遵循旧典，没有功劳的小人都有官爵，使他们富裕骄横而又加害他们，这不是爱护人才、重视国家重器、承奉天道、顺应上天的做法。恳请陛下稍微留神圣思，裁减左右亲信，以奉行天心。奏书呈上，没有回音。汉安元年，选拔派遣八位使者巡视地方风俗，都是年高博学知名之士，大多担任过显要职位，只有张刚年轻，官位最低。其余的人接受命令前往各部，只有张刚把车轮埋在洛阳都亭，说豺狼当道，何必问狐狸。于是上奏说，大将军梁冀、河南尹梁不疑，凭借外戚的援助，承受国家厚恩，以草野之人的资质，身居辅政重任，不能宣扬武教，辅佐朝廷，却专做贪残暴虐之事，肆意贪求，担心好货，放纵无度，树立很多谄谀之人来陷害忠良，实在是天威所不能赦免，大辟之刑应当施加的。锦竹条陈述他们无君之心的十五件事，这些都是臣子们切齿痛恨的。奏书呈上，京城震动京剧。当时梁冀的妹妹是皇后，内宫宠爱正盛，梁氏姻亲家族充满朝廷，皇帝虽然知道张刚的话正直，终究不忍心采纳。当时广陵贼寇张英等人聚众数万人，杀死刺史2000担官员，在扬州 徐州一带作乱，持续十多年，朝廷不能讨伐。梁冀于是暗示上书，任命张纲为广陵太守，想借这件事重伤他。此前派去的郡守大多请求调拨兵马，只有张纲请求单车赴任。到任后就率领官吏士卒十多人直接前往张英营垒，安抚慰问他们，要求与长老相见，表明朝廷恩德。张英起初非常吃惊，后来看到张纲诚信，就出来拜见。张纲请他坐在上座询问疾苦，于是开导他说，前后二千人大多肆意贪婪残暴，所以致使你们心怀愤恨聚集。二千担确实有罪，然而你们这样做也不合大义。如今主上仁圣，想用文德降服叛逆，所以派遣太守想用绝路使你们荣耀，不愿用刑罚相加，现在正是转祸为福的时候。如果听到大义而不归服，天子赫然震怒，荆州、扬州、兖州、豫州的大军云集，难道不危险吗？如果不估量强弱，不是明智；舍弃善而追求恶，不是智慧；背弃顺从而效仿叛逆，不是忠诚；自身绝后而断绝祭祀，不是孝顺；背离正道而追随邪曲，不是正直；见义不为，不是勇敢。这六点是成败的关键，厉害的所在，请您深思。张英听后流泪说，荒远地区的愚人不能自行通达朝廷，不堪忍受侵扰冤枉，于是又聚集偷生，像鱼在锅中游动，喘息片刻罢了。如今听了冥府的话，是我们再生的时刻，既已陷入不义，实在担心放下兵器的时候不免牵连妻子儿女被杀戮。张纲以天地为约，以日月为誓，张英深深感悟，于是告辞回营。第二天率领所部一万多人连同妻子儿女反绑双手归降。张纲于是单车进入张英营垒，大聚会，设酒作乐，遣散部众，任凭他们去留，亲自为他们补居宅，向田地子弟想做官吏的都召来任用。人心悦服，南方州郡安定，朝廷论功应当封赏，梁冀阻挠，于是没有封赏。天子嘉奖赞美，征召想提拔张纲，而张英等人上书请求留下他，于是同意。张纲在郡任职一年，46岁去世，百姓老幼相携到府上奔丧的不可胜数。张纲自从患病，官吏百姓都为他祭祀祈祷求父，都说千秋万岁，何时再见到这位长官。张英等500多人穿丧服行丧礼，送到前围碑土堆成坟。诏书说，已故广陵太守张纲是大臣的后代，持符节统理政务，端正自身教导下属，宣扬德性，招降聚集大贼张英万人，停止战事，救济百姓困苦，没有升任显爵，不幸早逝。张英等人披麻执杖，如同丧考妣，朕非常怜悯，任命张纲的儿子张旭为郎中，赐钱百万。王公字伯宗，山阳郡高平县人，世代为豪族，起初被举荐孝廉，逐渐升迁为青州刺史，弹劾上奏贪着的二千担数人，安帝嘉奖他，征召任命为尚书。建光元年提升为司隶校尉，第二年调任汝南太守。李政崇尚温和，喜爱人才，引进郡人黄宪、陈蕃等人。黄宪虽然不屈从，陈蕃于是做了属吏。陈蕃性格气质很高，刚到王公没有立即召见他，陈蕃于是留书谢病离去。王公发怒，命人除去他的名籍。公曹元郎请求觐见，说听说传闻中说人臣不被君主了解，不敢立于朝廷，陈蕃既然以贤能而被引进，不应该以非礼斥退。王公改变脸色道歉说，这是我的过错，于是又优厚地对待他。从此后进知名之事没有不归心的。元郎自奉高，多次辞谢公府的征召，不休养特意操行，而闻名当时。永建元年征召王公为太仆，转任太常。四年升任司空，因地震被策免。永和元年被任命为太尉，在位恭敬谨慎，除非公事不与州郡通信。他所征召任命的人都是海内年高有德之人。王公深深痛恨宦官专权，志在匡正，于是上书极力陈述他们的情形，请求加以放逐斥退。各皇门宦官恐惧，各自派宾客诬告王公有罪， 顺帝命令他迅速自行核实。前蜀官李固当时是大将军梁商的从事中郎，于是上奏寄给梁商说，今早听说太尉王公被敕令自行核实，不知这件事的深浅如何。王公修身砥砺节操，敦厚爱好逸文，不求苟得，不为苟行，只因为坚贞的操守，违背世俗，失去众人，横遭谗佞小人陷害诋毁，众人听说无不叹息战栗。三公地位尊重，承天相吉，没有到官府诉冤的道理，微小的感慨就引分决断，所以就点没有大罪，不到重审。王公沉静内心明达，不可加以非礼。如果突然发生其他变故，则朝廷获得害贤的名声，群臣没有救护的节义了。从前将后获罪，袁盎为他解过，魏尚获罪，冯唐为他诉冤，当时君主认为他们好，记载在书传中。如今将军内以至尊，外掌国柄，言语重要，信誉显著，指挥无所违逆，应该加以表彰救助，拯救王公的艰难。俗话说，善人在患难中饥不及餐，这正是时候。梁商立即向皇帝进言，事情才得以解脱。王公在位五年，因年老有病，请求退休，死在家中。儿子王畅，论说张浩、王公被称为推举贤士，如果他们喜欢通达及引善人，明发荐举，是人人的情怀。世人敬用，则世道收纳其器用；贤能任用，则人们贡献其才能。才能贡献，既以后其功，器用收纳，也礼兼天下。其利益很广，而没有人先这样做，难道同于为长者折枝，因为不做以为难吗？从前柳下惠被臧文仲压抑，淳于长被翟方敬称赞，然而立德的人因为优陋而被遗忘，显达登用的人因为贵途容易引进，所以城门有报官的一夫，住下没有朱文的车胜。王畅字叔茂，年轻时以清正诚实著称，没有交结朋党，起初被举荐孝廉，称病不救。大将军梁商特辟举茂才，四次升迁为尚书令，外调为齐国相，征召任命为司隶校尉，转任渔阳太守，所人之处以严明著称，因事被免官。当时正是多归尚书，桓帝特召三公，令高选贤能。太尉陈蕃推荐王畅清正公正，有不可侵犯之色，因此再次担任尚书，不久任命为南阳太守。前后二千担位居地乡贵戚，多不称职。王畅深深痛恨，到任后奋力威猛，那些豪党有污秽行为的无不纠举揭发，恰逢赦免，事情得以消散。王畅追恨，重新制定法令，凡接受赃款二千万以上不自首的，全部没收财物。如果隐藏，派立足拆屋伐树，田井平造，豪强大为震动。公曹张敞上奏记规谏说，五教在于宽厚，记载在经典中，汤去掉三面网，八方归人。武王进入殷商，先除去炮革之刑。高祖借鉴秦朝，只制定三章之法。孝文皇帝感动于一个提刑，废除肉刑。卓茂、文翁、赵福等人都痛恨严苛，崇尚温厚。仁贤的政教流传后世。明哲的君主法网漏掉吞舟之鱼，然后三光在上明朗，人物在下欢悦。说起来似乎迂阔，其成效却很近。拆屋伐树，将成严酷激烈，虽然想成恶，难以使远方闻之。以民府上治之才，日月之明，施行仁惠之政，则海内改观确实有折枝之意，而无挟山之难。南阳是旧都后殿之国，元庙在张陵，三代皇后出自新野，侍女接受教化，百姓仰望风流，自中兴以来，功臣将相世代相继而隆盛。愚以为勤恳用刑，不如施行恩德；孜孜求奸，不如礼敬贤才。顺举高尧，不仁者远离。隋惠执政，晋国盗贼逃奔秦国，愚锐人入境，让心自然产生。教化在于德性，不在于用刑。王畅深深采纳张敞的规谏，改为崇尚宽正，谨慎刑罚，教化于是施行。郡中豪族大多以奢侈米粒相崇尚，王畅常常穿布衣铺皮褥，车马破旧，来矫正他们的弊病。同郡刘表当时17岁， 跟从王畅学习。进谏说，奢侈不超越在上者，俭省不逼迫在下者，遵循道恒理，贵在处于可否之间。蘧伯玉耻于独自为君子。辅君不希求孔圣的名训，而仰慕伯夷、叔齐的末节，岂不是过于皎洁自高于世吗？王畅说，从前公仪修在鲁国，拔掉元魁，辞去之父。孙叔敖做楚相，他的儿子穿破衣背柴，因为节俭而失误的很少。听到伯夷的风范，贪夫变得廉洁，懦夫立下志向。我虽然无德，敢仰慕前人的遗烈。后来被征召为长乐卫尉。建宁元年升任司空，数月后因水灾被策免，第二年死在家中。儿子王谦任大将军何进的长史。王谦的儿子王粲以文才闻名，种号字景伯，河南洛阳人，是仲山府的后代。父亲担任定陶县令，有家财3000万。父亲去世后，种号将全部家财用来救济宗族和乡里中的贫苦人家。那些追求名利的人，他都不与他们交往。起初担任县里的门下使，当时河南尹田姓的外甥王慎以善于识人而闻名。田姓对他说，现在应当举荐6名孝廉，但很多贵戚都送来书信嘱托，不好违逆他们的意思。我想自己任用一位名士来报效国家，你帮我寻找这样的人。第二天，王慎到大洋城郭送客，远远看见种号，觉得他很不一般，回来告诉田心说，我为大人找到了孝廉的人选，是近在洛阳的门下使。田心笑着说，应当从山林隐士中寻找，怎么是洛阳的官吏呢？王慎说，山林中不一定有奇异之事，奇异之事也不一定在山林中。田心当即在庭院中召见种号，询问他执事方面的问题。种号对答有条理，田心很赏识他，召他担任主簿，于是举荐他为孝廉，征召到太尉府，以高第被举荐。顺帝末年，种号担任侍御史。当时朝廷派出的8位使者光禄大夫杜桥、周举等人弹劾了很多官员，但大将军梁冀和各位宦官互相请托求情，这些弹劾都被压下搁置。种号认为自己职责是检举揭发，立志要查办奸邪，于是又弹劾被8位使者所举发的蜀郡太守刘轩等人罪行昭彰，应当处死。又上奏请求敕令四府逐条检举近臣的父兄和亲属中担任刺史，2000担官职而尤其贪婪残暴不能胜任的人予以罢免并追究治罪。顺的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升任种号为太子承光公监。中常侍高范从宫中乘一辆车出来迎接太子，当时太傅杜桥等人怀疑不想跟从，惶恐不安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种号于是手持宝剑挡在车前说，太子是国家的储君，关系到百姓的性命，如今常侍前来没有诏书凭证，怎么知道不是奸邪之人？今天只有一死而已。高范理屈词穷，不敢应答，急忙派人飞马上奏。诏书回复后，太子才得以离开。杜桥退下后叹息，对种号遇事不惑感到惭愧。顺帝也赞赏他的稳重，称赞了很久。种号出任益州刺史，他素来慷慨激昂，喜好建功立业。在职3年，向边缘少数民族宣扬恩德，开导不同风俗，名山一带的各个部落都感怀归附汉朝的德政。那些白狼、盘木、唐邹、琼、伯等国，自从前任刺史朱府去世后就断绝了往来。种号到任后，这些部落又都率众归附。当时永昌太守冶炼黄金铸成一条有花纹的蛇，用来献给梁冀。种号检举揭发并逮捕了他，通过一马飞速上报朝廷，但三公府和私立校尉府畏惧懦弱，不敢查办。梁冀因此对种号怀恨在心。恰逢8郡人扶植聚集党羽数百人，自称天王，种号与太守应城讨伐追捕，未能取胜，许多官吏和百姓被伤害。梁冀借此事陷害种号，传令逮捕种号和应城。太尉李固上书救援说，我听说讨伐追捕中所造成的伤害本来不是众号应承的本意，实在是由于县吏畏惧法律，害怕获罪，逼迫驱赶过于严酷，才导致这样的不幸。近来盗贼纷纷兴起，各处没有断绝。众号应承因为首先揭发大奸之人，却相继获罪，我担心这会挫伤州县检举揭发的积极性， 使他们转而共同掩饰隐瞒，不再尽心尽力。梁太后审阅奏章后，便赦免了种浩，应承的罪责仅仅免去官职而已。后来凉州羌人发生变乱，朝廷任命种浩为凉州刺史，他深得百姓爱戴。被征召应当升迁时，官吏百姓前往朝廷请求让他留任，梁太后感叹说，从未听说刺史能如此得人心，于是答应他们的请求。种浩又留任一年，调任汉阳太守，荣夷男女一直送到汉阳郡界，种浩与他们拱手告别感谢，近千里路都没能坐车。到任后，他对羌胡施以教化，禁止侵扰掠夺，调任使匈奴中郎将。当时辽东乌桓反叛，又转任辽东太守，乌桓望风归顺，在边界上迎接拜见，后因事获罪被免官回家。后来司隶校尉举荐种浩为贤良方正，他没有应征，朝廷征召他担任议郎，调任南郡太守，后又入朝担任尚书。恰逢匈奴侵犯滨州、凉州二州，桓帝升任种浩为度辽将军。种浩到军营后，先宣扬恩德信义，招降各胡人部落，那些不服从的然后加以讨伐。先前有被羌人俘虏活着被扣在郡县作为人质的，全部释放遣送回去。他诚心安抚，奖赏分明，因此羌胡、龟兹、沙车、乌孙等国都来归顺。种浩于是撤去烽火台，废除瞭望哨，边境安宁，没有警报。种浩入朝担任大司农，延熙四年升任司徒。他推举引荐名臣乔玄、黄甫圭等人，是称职的宰相。在位三年，61岁时去世。滨州、凉州的边民都为他举行哀悼。匈奴听说种浩去世，举国悲伤痛惜。单于每次入朝祝贺，望见种浩的坟墓就哭泣祭祀。他有两个儿子，种岱、种福。种岱字公祖，喜好学习，修养至上，被举荐为孝廉、茂才，征召到公府，他都没有就任。朝廷用公车特别征召他，因病去世。当初种岱与李固的儿子李谢一同被征召为议郎，李谢听说种岱去世，非常痛惜，于是上书请求对种岱加以礼遇，说，我听说仁义兴盛则道德昌明，道德昌明则政治教化清明，政治教化清明则万民安宁。我看到已故的处世种岱醇厚温和，通达事理，酷爱诗书，富贵不能改变他的志向，万物不能扰乱他的心思。他禀寿的寿命不长，忽然去世。如果他不是徘徊不前，难以进取，同辈的人都已做到公卿了。从前先贤去世后，有加赠的典礼，周礼中对于有大德的人有铭文和累文的记载，但种岱生前没有应受的荣耀，死后没有官爵的谥号。虽然他没有建立忠诚，效力朝廷，但被圣明的恩典所提拔，远近之人都有目共睹，应当对他有特殊的赏赐。朝廷最终没有听从。种福，字颖伯，起初担任司隶从事，被任命为宛县县令。当时南阳郡的官吏喜欢趁着休假的日子，在市集里游玩嬉戏，成为百姓的祸害。种福外出遇到他们，必定下车以宫礼拜见，使他们内心羞愧，从此没有人再敢外出。他在政事上有才能的名声，多次升迁至光禄大夫。初平元年，接替荀爽担任司空。第二年，因地震被策免，又担任太常。李榷、郭汜作乱，长安城被攻破，百官大多躲避兵祸。种福挥剑而出说，身为国家大臣，不能止息战争，铲除暴虐，致使凶贼的刀兵指向宫殿，我还要去哪里？于是战死。他的儿子崇绍，崇绍字申甫，年轻时就有名声。中平末年担任谏议大夫。大将军何进将要诛杀宦官，征召滨州牧董卓，董卓到了渑池，但何进又犹豫不决，派崇绍宣读诏书让他停下，董卓不接受，于是前进到河南。崇绍迎接慰劳他，趁机劝说他让军队撤回。董卓怀疑有变故，让他的军士用兵器胁迫崇绍。崇绍发怒，声称有诏令，大声呵斥他们，军士都退避，于是上前质问斥责董卓。董卓理屈，于是将军队撤回西阳亭。等到何进失败，献帝即位，任命崇绍为侍中。董卓擅权后， 厌恶崇绍的强干，于是将他降职为议郎，外放任益州、凉州刺史。恰逢父亲种福战死，最终没有赴任。扶桑期满后，被征召为少府、大鸿胪，他都推辞不接受，说：从前我的父亲以身殉国，我身为臣子，不能铲除残贼，报仇雪恨，有什么脸面朝见明主呢？于是与马腾、韩遂以及左中郎刘范建议大夫马宇一起攻打李榷、郭汜，以报复仇。与郭汜在长平冠下交战，军队战败，崇绍等人全部战死。马腾于是撤回凉州。陈求，字伯真，是下邳怀普人，历代都很著名。父亲陈伟曾任广汉太守。陈求年轻时涉猎儒学，擅长法令条文。杨家年间被举荐为孝廉，逐渐升迁至繁阳县令。当时魏军太守暗示繁阳县向他进献财物贿赂，陈求不肯给他，太守发怒并鞭打都邮，想要让都邮驱逐陈求。都邮不肯，说魏郡15个城，只有繁阳有优异的政绩，如今奉命驱逐他，将会被天下议论。太守这才罢休。又应征到公府，以高第被举荐，授予侍御史。这时贵阳狡猾的贼人李岩等人聚集途中抢劫掠夺，在荆州一带横行，州郡懦弱，不能禁止。太尉杨炳上表举荐陈求为零陵太守。陈求到任后，设下计谋策略，1个月内贼寇消散。但周兵朱盖等人反叛，与贵阳贼胡兰率领数万人转而攻打零陵。零陵地势低洼潮湿，用木头编成城墙，无法守备，郡中十分惶恐。院使建议让家人避难，陈求发怒说：太守分掌国家的虎符，接受一方的重任，难道能顾及妻子儿女而败坏国家的威严吗？再说这话的斩首。于是将官吏百姓中的老弱全部安置在城内，与他们共同守城，将大木头弯曲做成弓，把长矛的柄装上羽毛作为箭，用机械发射，远射1000多步，杀伤很多敌人。贼人又用激流灌城，陈求就利用地势反向决水淹贼。相持10多天，贼人不能攻克。恰逢中郎将杜尚率领救兵到来，陈求招募士兵与杜尚共同击破并斩杀了朱盖等人。朝廷赏赐50万钱，授予他的一个儿子为郎，升任魏郡太守，征召担任江作大将，负责修建桓帝陵园，节省的费用数以万计。升任南阳太守，因检举揭发豪强，被权势之家诽谤，被征召到廷尉接受审判。恰逢大赦，回到家中，征召担任廷尉。西平元年，窦太后去世，太后本已迁到南宫云台，宦官们对窦氏积怨已久，于是用衣车装载太后的尸体，放在城南市集的屋舍中数日。中常侍曹节、王府想要用贵人的礼仪殡葬，灵帝说太后亲自立朕为帝，继承大统。诗经说没有恩德不报答，没有言语不回应，怎么能以贵人的礼仪终结呢？于是发丧成礼。等到将要下葬时，曹节等人又想将太后另行安葬，而以冯贵人与桓帝合葬。灵帝下诏命公卿在朝堂聚会商议，让中常侍赵忠监督商议。太尉李贤当时正在生病，于是扶着车舆起身，随身携带胶，对妻子儿女说：如果皇太后不能与桓帝核实祭祀，我就不活着回来了。在商议时，坐着的数百人各自观望宦官，很久没有人肯先发言。赵忠说商议应当当时就定下来，他责怪公卿以下的人各自互相观望。陈求说皇太后凭借圣德和良家出身，母仪天下，应当与先帝合葬，这没有什么可怀疑的。赵忠笑着说陈廷尉应当提笔写下意见。陈求当即写下意见说皇太后在交房时有聪慧明理、母仪天下的品德，遭遇时运不济，扶持拥立圣明的君主，继承宗庙，功勋极为重大。先帝去世后遭遇大狱，被迁居空宫，不幸早逝，家族虽然获罪，但事情并非太后的过错，如今如果另行安葬，实在辜负天下人的期望。而且冯贵人的坟墓被盗掘，骸骨暴露，与贼人尸体混在一起，魂灵受到污染，而且对国家没有功劳，怎么适合上配至尊呢？赵忠看了陈求的意见，脸色大变，上下打量，嘲笑陈求说陈廷尉提出这个意见 很雄健啊。陈求说，陈蕃斗武既然含冤，皇太后又无故被幽禁，我常常痛心，天下之人也都愤慨叹息。今天说了这些话，即便退下后受到惩罚，也是我平素的愿望。公卿以下的人都赞同陈求的意见。李贤起初不敢先发表意见，看到陈求言辞正直，然后大声说，我本认为应当这样，确实与我的意见相合。与会的人都为之惭愧。曹节、王府又争辩，认为梁皇后的家人犯有恶逆之罪，虽然葬在义陵，但武帝废黜了魏皇后，而以李夫人配享。如今窦氏的罪过深重，怎么能与先帝合葬呢？李贤于是到朝廷上书说，我夫为张德窦后虐害宫怀皇后，安思言后的家族犯有恶逆之罪，但和帝没有令葬的议论，顺帝也没有贬降的文书。至于魏皇后，是孝武皇帝亲自废弃的，不能用来作为类比。如今长乐太后尊号在身，曾经亲自临朝称制，像母亲一样养育天下，并且扶持拥立圣明的君主，光大了皇室的基业。太后以陛下为子，陛下怎能不以太后为母？儿子没有废黜母亲的理由，臣子没有贬降君主的道理，应当与桓帝合葬宣陵，一切依照旧制。灵帝审阅了奏章，对曹节等人说，窦氏虽然行事不道，但太后对朕有恩德，不应该降级贬黜。曹节等人不再说话，于是议定下来。李贤，字元贞，汝南人，多次担任州郡长官，以廉洁干练闻名，在朝中清正忠诚，权贵宠臣都忌惮他。西平六年，陈求升任司空，因地震被免职，授予光禄大夫，又担任廷尉、太常。光和元年，升任太尉，数月后因日食被免职，又授予光禄大夫。第二年，担任永乐少府，于是暗中与司徒河间人刘和谋划诛杀宦官。起初，刘和的哥哥侍中刘条与大将军窦武一同谋划，都被处死，所以刘和与陈求相互结交。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发动，陈求又写信劝说刘和道，您出自宗室，未登三公，天下之人仰慕，是国家的柱石，怎么能随波逐流，一味顺从，没有违逆呢？如今曹节等人放纵为害，而且长久在皇帝身边，再加上您的兄长侍中刘条被曹节等人害死，这是永乐太后所亲知的。如今可以上表调任卫尉杨求为司隶校尉，依次收捕曹节等人并诛杀他们。政令出自圣明的君主，天下太平，可以翘首以待了。另外，尚书刘纳因为正直得罪宦官，被外放为步兵校尉，也深深劝说刘和。刘和说，凶恶的燕术耳目众多，恐怕事情还没有成功，就先遭受祸害。刘纳说，您是国家栋梁，国家轻微却不去扶持，还要辅佐的人做什么呢？刘和答应，并与杨求一起谋划。陈求的小妾是城隍的女儿，城隍在宫中当权，就是人们所说的城大人。曹节等人多少知道了一些情况，就拿重金贿赂城隍，并且威胁他。城隍害怕被逼迫，就把陈求的谋划告诉了曹节。曹节于是联合起来向皇帝禀报说，刘和等人经常与藩国交往，怀有恶意，多次称颂永乐太后的声势，收受贿赂，声名狼藉。步兵校尉刘纳以及永乐少府陈求、卫尉杨求互相通信，图谋不轨。皇帝大怒，下诏书免去刘和的官职，刘和与陈求、刘纳、杨求都被关进监狱处死。陈求当时62岁，他的儿子陈宇是吴郡太守，陈宇的弟弟陈从是汝阴太守，他弟弟的儿子陈规是沛国相，陈规的儿子陈登是广陵太守，都很有名。赞语说，安定的储君遭到诬陷，张清有所请求，公事纠察奸佞小人，把正直当作过失，两位先生过于刚正，埋车填井，种公出身卑微，为官威严。陈求专论朝议，与桓思一同归去。